礼拜二科技一秒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你属什么的？不能说，这一下透露了年龄了，是吧？
这是什么问题啊？
有人从生肖来看人聪明不聪明，嗯，
是吗？
嗯，我属鸡，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想问你，属鸡的到底怎么样？
不，你想想看，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个成语就是跟鸡有关系，
叫什么？
聘鸡司晨呢？
我是公鸡啊，聘鸡是
那谁知道你家是怎么回事？
好吧，来，那你告诉我，这个鸡好像也有研究关于是吧？
是，5月号的《科学人》，那当然有他的封面故事是讲大脑了。不过我在想啊，关于大脑的报道，大家已经看太多了，所以我就介绍。5月号的科学人里边两篇谈鸡的文章，我这两篇我相信都可以让所有的人知道很多自己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
好、
okay. 那关于鸡，那这个主题文章就是在讨论鸡是一种很聪明的鸟。那当然其实我们一谈到鸟，我们很少会跟愚笨这个扯上关联的。不过话说回来，那就是我们通常都认为很聪明的鸟，跟鸡都没什么关系。
哦、
你比如说我们从小读的那个伊索寓言、那里边
乌鸦
很聪明，那而且乌鸦很聪明已经不是传说了，就是我们已经有很好的
科学证据了、
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乌鸦的确是相当聪明的。那然后还有喜鹊很聪明，那喜鹊跟乌鸦是亲缘关系很近的鸟。OK， 喜鹊很聪明，然后呢，鹦鹉也很聪明。
鹦鹉
那鹦鹉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也比较熟悉，因为鹦鹉被当成是宠物，然后大家跟它接触多了，所以知道鹦鹉是很聪明的鸟。
是，
可是说起鸡，就很少人会认为鸡是。很聪明的，那这个所有很聪明的鸟跟鸡的关系都不是很亲近的。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中国最早的跟鸡有关系的成语真的很早，那个是《书经》里边的话，那相当早了，那距现在起码是将近3000年了，
是
聘鸡司晨，那然后还有在先秦时代，庄子里边那个
呆若木鸡
、那当然这。其实
斗鸡了已经。
其实啊，我大部分的人对这个成语啊都用错了。
是。
那你晓得吧，呆若木鸡啊。
是个伟大很了不起的。
是很不容易的。那个才是金庸的无招胜有招的起源呢、
是。
这个你训练斗鸡，要把它训练成呆若木鸡，你才能够战无不胜啊。不过由于啊，鸡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是。
那特别是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候啊，还曾经经历过一阵子，那个吃鸡是大事啊。那现在孩子都是在吃炸鸡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是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吃鸡啊，其实是
不容易的。
一点都不错。那由于鸡是主食之一，所以很少人会想要去问，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动物？那他们的行为有什么样子的特征？他们聪明还是不聪明？等等，很少人有这种兴趣。
是，
所以这篇专题的报道是专门报道鸡的行为，那我就觉得很值得跟大家来介绍哈。第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鸡其实并不笨。那鸡跟我们认为是很聪明的那一些鸟，在智力的表现上其实是并不差的。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那鸡其实有很复杂的社会生活，那这跟一般的鸟又不一样。那因为鸡的祖先啊，是在东南亚的丛林里边的一种鸟，它现在在野外还找得到它们的祖先。这个我们中文把它翻译的叫做丛林鸡。
丛林鸡。
对，丛林鸡，就生活在丛林里面的鸡。那当然，那你这个不用说了，生活在丛林里边的鸟是不会飞的，或者是不以飞翔 为主要的活动方式。
是
OK， 那这个在丛林里，这种丛林鸡，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养过鸡的人也都知道，
嗯，
鸡还是会飞，可是它不是在天空飞，它会希望在高地栖息，
是
对吧？
比较安全。
你一点都不错，
嗯，
所以他们现在我们的鸡的祖先丛林鸡，他们生活在丛林里边。那由于他们生活在丛林里面，所以他们主要的方式不是会飞行，
嗯，
可是他们也是会希望在高的地方栖息的、休息啦等等之类的。
嗯，
OK， 那由于他们是生活在丛林里边，所以他们是成群的。
嗯，
他们是成群的。那任何一个成群的动物，他们都有社会规范，他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结构。OK， 那在鸡的社会里边，那它一定有一个阶层的结构，那也就是所谓的支配的结构
啊，
那就是有老大、有老二、有老三、有老四，等等之类的。那这一个结构是怎么出现的？那当然都是拼斗的成果了。
努力哈，
对，嗯。那然后呢？鸡的社会里边不仅仅是只有雄性，要争社会的接续，雌性也是一样的。
嗯，
那而且还有，那雄性之所以要争当老大、当老二的位置，理由很简单，就是要引起雌性的注意。OK， 那这一篇文章是报道一位澳洲的科学家，他实际去研究鸡的一些发现。OK， 那譬如说，他说鸡其实是有心眼的，这个鸡是，而且甚至它所使用的字眼叫做鸡其实是很阴险的，
哦，
就是说算计很多了。
嗯，
你譬如说哈，鸡假如看到了老鹰出现，它会叫，
是，
它会叫，
示警。
所以这就是问题了。
嗯，
这个示警对它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发出了叫声，事实上就等于提醒了老鹰它的存在啊。
嗯，
它一发出叫声，它就等于吸引了老鹰的注意力啊。
是，
所以它为什么要叫呢？所以根据他的研究，他发现其实哈，会叫的鸡，就是会你说的会示警的鸡，嗯，那都是因为啊，自己已经在非常安全的地方了。OK， 而同时他又发现他的对手。他的竞争对手是暴露在危险之中，
嗯，所以
他会叫。
他是告诉了老鹰他的对手在哪里吗？
一点都不错。所以所谓的阴险是指这个，所以这个叫做算计了。这个我们也不，嗯，我们不应该用阴险这种字眼，
嗯，
就是好像加上了道德色彩。这种算计其实很多动物都有的，那人更不用说了。
嗯，
所以这篇报道就是报道这一类的发现，甚至他还报道，这就是他还做了一些比较复杂的实验。这个实验是我很难想象会是在鸡的身上做。
嗯，
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让鸡妈妈看其他的小鸡所遭受的折磨。那这个一群小鸡，它假如受到了骚扰，
嗯，
那他们就会惊慌失措。
嗯，是
OK， 那结果他用这个电子仪器去测量，他发现哈，即使这个在安全地带的鸡妈妈，她看到了一群小鸡，
嗯，
惊慌失措的样子，他的心里边也是非常的惊慌失措的。换言之啊，那就是鸡也有同理心，
是，
所以这
也属于他的一个智能的，
对，一点都不错。也就是说，就是相对于哺乳动物而言，鸟类的脑子的确是太小了。
嗯，
那我们通常都有一个偏见，我们一直都相信脑子越大就越聪明，脑子越大就越有本领，
嗯，
脑子越大越有同理心，脑子越大越怎么样？
是，
那结果没想到像鸟类，他们的脑子的确是很小，那他们有一切我们可以欣赏的智能，以及跟我们一样的，
那也很难讲。那鸡要是长得像我们那样一个大脑袋，它可能更聪明，是吧？它可能都一生光是个蛋的时候就会微积分了。
OK， 好，这是其中的一篇专题报道。那为了配合这一篇专题报道，这一期的科学人还特别去邀请了中兴大学的教授，叫李渊柏。那李渊柏教授 他在养鸡业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研究台湾的土鸡超过30年、
哦、是，
所以他也应邀写了一篇文章，那他就是来告诉我们台湾的土鸡跟洋鸡有什么样的差别、嗯、而且台湾的土鸡在这过去30年经过了什么样子的改良，
嗯，
非常有意思。我假如不看这篇文章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土鸡跟洋鸡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嗯、我们只知道土鸡跟洋鸡是价钱、嗯、是有差别，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具体要说他们什么样子的差别，应该是怎么样的说法？
是
你譬如说洋鸡。就从美国引进来的洋鸡、那个是整整这半个世纪以前，民国52年引进台湾的、哦、1963年
是
引进台湾的美国的洋鸡。那美国的洋鸡
来亨鸡是不是来亨、
没有他们叫做白肉鸡了、
哦、白肉鸡。
那这个美国白肉鸡的确跟台湾的土鸡很不一样，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长得实在是太快了。那它这一个月就可以长到2公斤，那也就是你只要喂它一个月啊，你就可以宰杀了嘛。
嗯嗯。
OK。那个台湾的土鸡就不对了。台湾的土鸡不得了。台湾的土鸡要养3到5个月。
嗯
哼。你才能够养到2公斤啊。所以这个成本就差很多、啊。
先把我们吃穷了。
不，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小的时候。
是。
吃鸡其实是件大事。真的是逢年过节才吃鸡。
哎、我娘养鸡。养到后来我跟那个鸡我都取了名字了。你可想而知杀了多难受。
我想想看，我们家养鸡啊，是养到我升高中。
你出生开始养，养了十几年啊？
对，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
啊不是同一只鸡养，
当然不是。我出生在这个新生南路接近巴德路的刘公郡旁边。
嗯，
那这我妈妈还在刘公郡里面养鹅。
嗯，
我当年还被鹅追过。我还记得呢，那个因为公鹅会追人，
嗯，
啊，所以我还记得。
你一定欺负母鹅了，
那细节就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我读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那洋鸡长得是真快。然后我看了以后，我也恍然大悟，就是他这个李教授说土鸡为什么好吃？
嗯，
那土鸡好吃是因为它要长到这个性成熟的时候啊，
嗯，
那它才能够长那么重，也就是长到2公斤、
哦、
那才能够卖。那因为性成熟的时候它的这个肉质才好吃。
嗯，
那这个洋鸡啊，白肉鸡啊，它长得快，可是肉不好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它还没成熟。
对，它长得太快了，所以它还没有成熟，就把它宰杀了，所以它的肉就不好吃。那为什么要性成熟的时候肉才好吃呢？理由很简单嘛，生物。生存来到世间走一遭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繁殖。
嗯，
所以他到了性成熟的时候，他全身，都是他最应该怎么讲，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
嗯，
所以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的鸡是好吃的。
是，
所以这篇文章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个，最后，我觉得这篇文章引起我的注意是，那就是他提到了哈，国际的育种，国际的就是鸡的国际的育种公司啊，事实上还就是说有很多育种的秘密啊没有公布。其实换句话说，这个领域啊，其实是还是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发展的。
嗯，
那这个。现在我们虽然是在基因组时代，可是这一种肉鸡的育种，大概还是需要用传统的方式来做。那然后这些大的国际公司啊，仍然是掌握了许多的秘密。
嗯哼，
那这他们把它视为商业的秘密。
是，
然后有一些困难哈，这个其实是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的。你譬如说，关于台湾的土鸡，长到性成熟的时候，它才能够卖，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长到那个时候，那他们的行为也会变得比较乖戾。
哦，
那就是说相对
不够温和了。
对，就是相对于人类的管理而言，那就对于养鸡人家会造成困扰。那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的解决？那看起来还是必须要利用这育种的手段来解决这一个问题。那 等到他性成熟的时候，性情也个性也比较乖戾，其实也很有道理嘛。到了性成熟的时候，就是要找配偶啊，为了要争夺配偶，那、那这个这个就比较
凶悍了，
就比较好斗，比较容易发怒等等之类的。
是，哎，想象一下，如果咱们俩是两只鸡，我已经藏好了，老鹰来了，你听着我就说，王道文，老鹰来了，你就在这儿啊。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好像很多人想要找寻不老仙丹，而不老仙丹的神话往往跟血液有关。
这是真的。不过
是青春之泉。
不，这是青春之泉，这是西方的概念。中国似乎相对说起来就比较含糊笼统了。你看，我们说嫦娥取得的是不死药嘛？
对。
那可是你知道吗？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不死以及回春是两回事，他们分辨的清清楚楚的，所以有可能你不死。可是没办法回春，
就是很老，
很惨了，那就很惨了，
那就很惨了，漫长的老年。
对对，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那就是应该是一个礼拜以前或十天以前吧。那曾经好像引起过很多媒体的注意。
是，
最近美国东西岸的研究团队，都以实验证明了年轻的血液具有回春的效果。
是，
那所以人类想望的这个不老仙丹啊，也许就在年轻人的血液里边。那东岸的研究团队就是哈佛大学的干细胞专家魏杰斯的团队，那利用的是生理学家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发出来的这个实验的技术，那就是把两只老鼠，把两只老鼠是连接在一起，让他们的血液在这个两只老鼠的身体里面一起流通。那这个他们证明了，要是将年轻的小鼠跟老年的小鼠连接在一起，那老年鼠大脑里边的血管会增生，那这个血流会增多，神经干细胞会增加，嗅觉的敏锐程度也会提升。那另外一组实验则显示哈，老年鼠的肌肉会变得青春有活力。
是，
然后呢，研究人员在年轻小鼠血液中分析出一种生长分化因子。那直接注射到老年鼠的血管里边也有同样的效果。那这一种生长分化因子，它的功能是调节干细胞，可是它在血液中的浓度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是，
那哈佛大学已经为这一种生长分化因子申请专利，但是魏杰斯的研究团队他们计划继续研究这一种生长分化因子的作用模式，希望能够开发出安全又经济的回春药丸。那另外一个研究团队，就是美国西岸的研究团队，指的就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以同样的实验设计来证明，老年小鼠的大脑在分子结构、功能、认知各方面都会因为年轻小鼠的血液的注入而发生明显的变化。那我们不妨说，那就是恢复了青春。那然后呢，研究人员发现，要是为老年鼠直接注射年轻鼠的血浆也有同样的效果。他们已经成立一家公司，计划针对失智症的患者开发青春血浆疗法。
血浆疗法，
对，
这听起来并不是太新的一种做法啊、哦！你刚刚讲100多年以前，已经朝这个技术在做开发。
不是这个实验技术，就是把两只小鼠用外科手术连接在一起，使得两只小鼠的血液在两只小鼠的身体里面循环。
那这小的比较年轻这一只老鼠或小鼠， 不会比较老得快吗？
哎，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嗯、那目前也由于实验的设计不是问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直接去收集这关于这个问题的数据。它重点在于就是年轻小鼠的血液对于老年鼠的血液，对于老年鼠本身有什么样子的影响？结果看起来所有的影响，我们都可以用回春这一个词来描述。嗯，那其实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听过传说，说是大人物了，这个有钱人啦，那基本上就是去这个是利用年轻人的血液啊，使自己这个恢复体力、恢复青春。然后我还记得，应该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吧，有一个电视影集，从美国进来的这个电视影集，他说的就是这个，说是有一个人，他的血液里面有一种特异的因子，能够使人这个恢复青春。结果有一个百万富翁，无意中使用到了这一位年轻人所捐出来的血浆，然后他觉得他身体变好了，然后他就去追查到底是谁的血浆，而且他派出私家侦探，那当然还派出很多人去追踪这一个年轻人，而且要想办法绑架他。
嗯哼
，OK， 那我记得那是应该是1971年的一个影集，那我是在高中时候看的，我已经忘了他在台湾上演的时候
我们都是那种人了，尽管再老。我们都还会记得十几岁的时候看的美国影集。
可是刚刚好就这个影集跟这个最新的发现可以互相呼应。然后我又想起当年我读的那个福尔摩斯有一篇应该是他的最后的几个探案之一，那个叫做爬行人。
爬行。
中文把它翻译成爬行人。然后它里边就描述一个61岁的这个生理学的教授，他要娶一个年轻的小姐。
是。
那是再婚了。他的太太已经过世了，所以他要娶一个年轻的小姐。那他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够好，所以他就想办法到布拉格，很有意思。到布拉格买了一种
非常异国情调。
去订购了一种恢复青春的血浆。
也是血浆。
对，血浆。问题在于他注射了这种血浆以后啊，他的确他的体力比过去好了，他上课比过去有神采了，可是他的行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的家人都注意到了。
什么变化？
第一个，易怒，容易发怒。第二个，他有一些奇怪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呢？就是会在墙上爬行。第三，他自己养的狗都不会不断的跟他咆哮。OK， 那到了最后，福尔摩斯才解答了这个疑难，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他注射的血清，是一种猴子的血清，
不是，也不是人的，
对，不是人的，是一种猴子的。所以佛摩斯的解释是说，在猴，他由于他注射了这种猴子的血清啊，所以在狗那只狗的心目中啊，他就是一只猴子，所以没有把他当成主人。那由于他注射了是猴子的血清，所以他爬行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他能够很轻易的就攀爬到这个屋顶上，或是攀爬到墙头。
作者柯南道尔对于科学在利用科学所做的解释，你觉得到今天来说说得通吗？
当然是说不通了。可是我要说的这个点子，那个这个点子其实在当年也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说，我们从小所听说的，譬如说我们好像就是，我记得我就直接听说的就是，说蒋总统找年轻人来给他输血。OK， 那是目前以这个美国哈佛大学跟斯坦福大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看起来，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这讲话要小心呢。你是讲老蒋总统还是小蒋总统？
那当然我们
是老蒋总统，
当然是老蒋，是。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涵先生在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精子的品质和健康的风险。
这个题目大概大家一听起来不知道在谈什么。
对，
那我先说吧。烟酒都是健康风险因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的，
那烟酒会提升死亡风险，提升一倍。
嗯，
就是跟一般人来比的话，
是。
那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嗯，
那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啊，那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精子的品质跟健康风险之间的关系。
嗯哼。
那他们这个在斯坦福医院，就斯坦福大学的医院，以及休斯顿的另外一所医学院的医院，他们收集资料。
嗯。
那这些资料的来源基本上都是跑来做不孕症检查的男性。
是。
就是他
已经有不孕的问题了。
对，就是他想解决这个问题。
嗯嗯。
那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超过一万人。具体来说就是11,935人。
嗯。
那他们而且还经过追踪。
是。
那追踪期间有69个人死亡。
嗯，
你想想看啊，将近12,000人，那追踪期间也这个也只有69个人死亡，那这个就表示这一群人都很年轻。
嗯嗯
，OK， 那事实上也的确是，那这一群人平均是 36.6 岁，这是属于年轻的。
嗯哼，
那因为年轻，所以他们想要孩子，那同时呢，这也表示这一群人的社经地位很高，因为假如社经地位不高的人的话，不会那么着急的。那而且还有一点，由于他们社经地位高，他们想要孩子，所以他们会他们愿意花钱做检查。OK， 那因此这样子的人啊，通常健康品质本来就比一般人要好的。
哦，
他们对呀、啊，他们有钱有知识，
嗯，
那这个愿意养孩子，
嗯，
所以健康状况一定比一般人好，这是没什么问题，
就没有其他的长期疾病什么的，
对，
是吧？
对，而且还有一点，那由于他们的社经地位，所以他们的饮食的品质也比一般人好嘛，
是
OK。好，那关键在于就是这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专门针对这一些人的精子的品质来这个。做检查
啊，
那这个所谓的精子品质，涉及到好几个这个项目，譬如说精液的量，还有精子的数目等等之类。那结果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那精子的品质差，那事实上，跟烟跟酒一样，都一样会提升死亡风险一倍。
哦，
也就是说，精子的品质，那它对于它的健康风险。事实上跟烟酒事实上是同等的。
精子品质差变成原因了。
嗯，不。你
相关。
你不要那么着急嘛。这一篇研究是美国的第一篇，就是专门研究精子的品质与健康风险。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嗯，
到目前为止超过60年了，全世界也只有三篇。
只有三篇研究精子，
专门研究精子，精子的品质跟健康的关系。OK， 那第一篇是德国人做的研究，第二篇是丹麦人做的研究。那这两篇研究彼此之间并这个有点冲突，结论并不一样。
嗯，
所以没有一直都没有引起注意。那现在是美国所做的第一篇研究。OK， 那其实这个研究的意义在这里，那就是说精子的品质可以反映健康的状况，并不是说精子的品质差会因此导致你的健康不好，而是说精子的品质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嗯嗯
，OK，
是，
所以这篇
就是你健康状况不好，你的精子
品质就不好。
嗯
，OK， 所以检查精子的品质可以。作为衡量你的健康状况的一个指标，它的真正的意义在这里。
是，同样的呢，刚才那个烟酒提升死亡风险一倍，那个烟酒就不是结果了，它反而是倒过来看的，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是有因果关系的。
是、
okay ，
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还有一点题目，像电子烟，抽烟的，你敢既然讲抽烟嘛，现在有电子香烟的，电子烟是不是安全的香烟替代品呢？
关于电子烟是否安全的？ 这个研究啊，这是第一篇的全面的分析，这是刚刚发表的。那这个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那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就是 UCSF， 那在世界上的生医界的研究是非常先进的。那由于电子香烟已经在市场上站住脚，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韩国、在美国都受年轻人的欢迎，而且尝试过的年轻人都已经逼近 10% 了。
哦
，OK， 那电子烟的广告一再的强调的是就是安全，而且吸电子烟不会受歧视，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嘛。OK， 那不过这一篇研究指出来。这个电子烟未必那么样子的安全。
怎么说？
最重要的就是他说电子烟只会释放出无害的水汽。那事实上未必。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电子烟里边所使用的液体，它除了尼古丁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香料。那它这个释放出来的不是纯粹的无害的水汽。
Oh.
那它电子烟它释放出来的水汽很可能是室内空气污染的源头之一。
嗯、
OK， 而且这篇研究还提醒大家，那就是过去我们都知道香烟的害处，尼古丁的害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有累积了长期的研究的资料。那电子香烟因为刚上市根本就没有这一方面的资料可以据以评估，所以你现在就说它是安全无疑的，事实上是太早了，
是
长城的影响仍然不清楚。
就是抽电子烟，你抽个20年，不一定没有坏处，是吧？只不过目前没有这个研究。
对对，
我们还有30秒钟，你可以告诉我赌博的迷思吗？或者说你要跟我讲北极熊？
哎，北极熊，北极熊，
20秒钟，
北极熊是从棕熊分化出来的。那棕熊的这个体毛那个毛发是非常的深色的，北极熊是白色的。你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不到50万年。不到五十万年，北极熊才这个演化成今天的这种白色的毛发。
嗯，你的意思是还算很快是吧？
其实是相当快的。
21世纪是矛盾的世纪，气候暖化。